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人权圣火传遍澳洲昆士兰，各界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法轮功学员魏世军被北京前进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真实的故事：一、师父讲法录音使我聋耳康复；二、三退保了我的命。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接力传递活动，在11月初到达了澳洲昆士兰的图文巴与布里斯本后，又相继传入昆士兰省的另外五座主要市镇，阳光海岸市、麦凯市等。人权圣火所到之处，受到澳洲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人们纷纷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酷暴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1月4日，人权圣火活动在阳光海岸市的四个区域克劳恩达德瓦、穆鲁拉巴、库拉姆及萨姆区举行。马鲁奇市市长纳特里在演讲中表示，法轮功这个和平的信仰遭受了迫害，有很多证据证明非人道的器官买卖交易在中国进行着，这对当今的社会而言是一大耻辱。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别让希特勒举办柏林奥运而后引发世界灾难的悲剧重演。他呼吁人们起来反对中共的集权暴政，为后代留下一个道德典范。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成员之一的参议员巴特雷特表示，当知道中国仍发生着如此大规模的人权迫害时，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去支持中共所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奥运是为尊重人权及自由而庆祝的。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义务站出来谴责中共的暴行。市议员迪克森表示，他接到了一封来自中领馆要求他不要支持人权圣火的信函，为此他对中国政府感到很失望。他向活动主办者表示庆祝，他说，我期待着一个光明的未来，恭喜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如果有什么我们国家能帮忙的，我确信我们一定伸出援手，因为我们支持和平、自由和民主。阳光海岸市政府议员维尔奇强调说，对人权的践踏和奥运会不能共存。他明确指出，如果奥运会代表着对人类肉体、思想和灵魂最崇高的敬意，那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怎能符合这种精神。
11月8日下午5点半，人权圣火从阳光海岸市传递到了昆士兰省的另一城市麦凯市。麦凯市议员克里斯坦森代表麦凯市市长及人民迎接来自阳光海岸的人权圣火，之后在麦凯市中心举行了圣火接力传递活动和集会。克里斯坦森在演讲中表示，在世界传递的人权圣火是当今中国人民的一道曙光。他明确地表示，中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和奥运精神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他指出，专制独裁的中共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所提倡的暴力，完全违背奥运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及尊重生命的原则。世界举重冠军卡翠娜在集会上发言，他说，体育和人权是他生命中最关注的两件事。每次举行奥运会时，他从没错过收看电视转播，但由于中共对人权的极度践踏，他坚决表示将不会支持，也不收看2008年的北京奥运实况转播。活动最后，与会人士以烛光悼念会来纪念被中共虐杀及迫害致死的8000多万中国人民。人权圣火于11月9日来到昆士兰的第五站汤斯威尔市，该市人权圣火接力传递活动的起点是当地的奥纽军团纪念公园。在人权大使们及民众将火炬接力传递至斯特拉公园后，便举行欢迎人权圣火抵达汤斯威尔市的仪式。绿党参议员候选人安雅及活动组织代表艾当斯在仪式上进行了演讲，前联合国澳洲协会会长瑞罗德斯也特地为人权圣火发来了支持信函。他表示，他非常支持活动组织者为了改善中国人权所做出的努力，因为来自国际社会强而有力的声音可以持续呼吁并提醒各国政府 尽自己的责任保护人民的权利。他指出，若要维护奥运精神，现在就需要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汤斯威尔市的国际特赦组织和詹姆斯库克大学等团体也出席参与了人权圣火活动。
11月10日上午9点半，人权圣火抵达了昆士兰北部的著名的旅游胜地凯恩斯。当地几位人权大使由马蒂斯亲子游乐场出发，沿途经过了二战军人纪念碑，以及1956年奥运圣火抵达凯恩斯后所建立的纪念碑等处，将人权圣火接力传递到格夫提公园的欢迎仪式会场。圣火抵达后，当地一群热情奔放的土著少年以舞蹈表演的方式首先迎接圣火。接着，前奥运选手克里斯汀·多安、约克海角协会会长皮克森、天主教父弗利、南非代表艾福特、绿党代表科瑞、凯恩斯人权律师希维尔及缅甸难民代表罗伯特等嘉宾皆在集会上进行了演讲。参加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马术女骑士克里斯汀·多安向与会者表示，根据奥运宪章，践踏人权与奥运不能并存，这是违反奥运精神的。律师界代表希维尔在演讲中表示，澳洲及中国的人权律师待遇极为不同。他提及，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只因向中共领导人反映法轮功学员受迫害问题便遭监禁。他说，很显然的，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并不尊重人权，拥有恶劣的人权记录。来自缅甸的罗伯特说，我无法认同中共活摘器官的这种暴行，任何人都不能对别人强摘器官，人们有自己的信仰，怎么能让他人任意践踏宰割。一位当地居民可利尔表示，人权圣火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式，让世界知道发生在中国的真实内幕。
11月10日下午，人权圣火由凯恩斯传递到了黄金海岸市，市长罗恩·克拉克在艾利公园主持了人权圣火传递仪式。克拉克市长是60年代著名的中长跑奥运选手，曾17次打破世界纪录，并在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上获得1万米长跑项目的铜牌。克拉克先生在接过圣火时表示，非常荣幸的能参加人权圣火的传递，热烈欢迎人权圣火来到黄金海岸市。博雷区省议员克里斯汀·史密斯表示，在许多世界人权问题中，最令他关注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严厉指控。他呼吁中共政权立即开放所有中国劳教所、医院、精神病院及相关场所，让调查员进行独立调查。他表示，我参加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就是希望能去中国，对这件令人震惊的暴行进行调查。市议员东恩·克瑞奇罗表示，奥运是建立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而中共却无视人权。他说，我认为中共确实没有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第二部分，有一部分人将被禁止参加2008年的奥运会，例如法轮功团体，他们被告知不可参加奥运会，这绝不是真正的奥运精神。国际武术比赛委员会副会长比尔·威克菲尔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不是小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可怕事实。现在人们应该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世界上最为邪恶的，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让世界知道，这种暴行是当今社会所无法容忍的。黄金海岸内地环境协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法轮功学员，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人权。我们认为，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的人权迫害，等于是对全人类的迫害。整个圣火传递活动在神圣正义的气氛中顺利结束，共经过 3.5 公里，沿途经9站的接力，吸引了众多当地市民及游客。在当天的活动发言中，代表们无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任意践踏人权的行径，并对法轮功表示了真诚的欢迎和支持。人权圣火已结束在澳洲昆士兰之行，将继续前往北领地、南澳、西澳等澳洲其他省份。
血泪铸就了花。 怎能让手套取来奥运光环？
正当人权圣火在世界各地传递的同时，中共仍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北京市石景山区法轮功学员41岁的魏世军，目前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下面请听北京发来的消息。
魏世军原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摄像师，1992年开始修炼大法，2002年7月被北京市石景山区警察绑架。从那时开始，魏世军与黄健、马进、李凯等六位大法学员被非法关押迫害长达一年之久。2002年的冬季寒冷异常，但是看守所却无力阻拦家属送冬衣，致使魏世军在看守所被迫穿着夏季衣服度过寒冬。不仅如此，还要承受非人的电棍、电击酷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被非法超期羁押一年，受尽酷刑迫害之后，北京第二中级法院2003年6月13日秘密开庭，对魏世军等六人非法审判，六位大法弟子当庭齐诵法轮大法号，公诉人皆把失语，狼狈不堪，法院不得不宣布休庭。后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下达了所谓审判书，魏世军等学员被非法判刑11年半。魏世军等几位学员随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前进监狱九分监区。魏世军因被查出患有乙型肝炎且处于传染期，于2004年2月被移送金钟监狱非法关押。在金钟监狱，魏世军被查出同时患有肾炎。狱医在监狱官员及狱警的唆使下，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没有对魏世军进行针对性治疗。2004年4月经体检，魏世军的肝功能、肾功能指标均未恢复正常，却被金钟监狱送回前进监狱继续迫害。2006年3月体检时，魏世军尿检中的尿蛋白三个加号、红细胞三个加号。魏世军家人向狱方申请保外就医，前进监狱却批复说魏世军无明显病容，不许保外就医，并且强制魏世军做奴役劳工和摧残精神信仰的洗脑灌输。后来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才不得不停止强制奴工。事隔一年半，现在魏世军因肝肾综合病症、尿蛋白、红细胞指标异常、血压低压高达100，头顶的头发和槽牙几乎掉光。前进监狱不仅公然表示不能提供治疗，拒收家属送去的保肾药品，还再次拒绝家人要求保外就医的申请，视公民的生命如草芥。魏世军是家中独子，父母年近70，身体虚弱，妻子身有残疾，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艰苦度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不仅仅是对法轮功学员这个群体的迫害，每一个法轮功学员背后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迫害往往摧毁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命，也许整个家庭都因此而面临绝境。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一名叫小雨的中学生的自述，题目是师父的讲法录音使我聋耳康复。
我叫小雨，是黑龙江边陲小城的一名初中生，今年13岁。我的两位姑姑都修炼大法，已修炼10多年了。虽然我知道他们是世上少有的好人，但由于共产邪党的打压，姑姑被停止工作很多年了。有位亲属家的姐夫也因修大法被共产邪党抓去非法劳教1年半。我很害怕，也根本不敢学法轮功。2007年6月初，正是暑假期间，我遇到车祸，腿被汽车撞成骨裂纹。经过医生治疗，拆除固定甲板后，腿一直疼痛。另外，多年前我左耳因被父亲打了一耳光，造成听力严重下降。今年，左耳竟完全失聪，听不到了，影响了学习。为此，父亲很着急，利用暑假，领我到本市最好的医院求医。医生告知，我们这儿治不了， 请到省城大医院吧。没办法，父亲把我送上火车，让我到二姑家。二姑家住省城，当天领我到省城的一家大医院看耳朵。因为病人多，我们要排很长的队等待就医。这时二姑对我说，等着没事做，你听听我们师傅的讲法录音吧。我说我听不见。二姑让我试一试，我把音量放到最大，开始听不到，我坚持听，一会儿逐渐听到了一点不大的声音，不一会儿突然听到轰隆一声，接着就听到师傅讲法的声音很大。我兴奋地告诉二姑，我能听到了。二姑问我，还用看医生吗？我说咱们回家吧。就这样，我开始听讲法录音。不久，我的受伤的腿也奇迹般的不痛了。我要把我的事告诉更多的人，希望大家都知道大法好，像我一样走上修炼的路。我已退出少先队，并告诉我的同学大法好，让他们也退出团队。
下面请听明慧网上刊登的一篇真实的故事，题目是《三退保了我的命》。三退是退党、退团和退队，简称为三退。
因为接受了大法弟子讲的真相，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我痛痛快快地退了队。不曾想之后两次躲过要命的大难，我想借明慧一脚把我的经历告诉身边的人，三退真能保命啊。一次卸完车后，我发现轮胎之间加了块石头，我就用铁棍想把石头别下来，就在别的过程中轮胎爆了，我被一股气流卷起的沙石震得失去了知觉。等醒来时已在医院里待了一天多了，老板见我醒了松了口气说，你真命大。我告诉他我退了队，有神保佑没事儿，当时就出院了。最近又一件更可怕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在一大雾的天气，我骑着125摩托车去上班，我从东往西走，再向南拐，越过黄线纳入正道。就在这当口，一辆由南向北急速开来的轿车跨过黄线和我的车撞上了，当时我的头把玻璃撞碎后，人又在轿车顶上悬下来趴在地上。开车的司机吓坏了，要拉我去医院检查。我慢慢的坐起来，人感觉没事儿，一看车给扎坏了，可人家的也挺惨，就说你们走吧，对方给的100元钱也没要。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句，法轮大法好，三退能保命，修大法的才是真正的好人呐。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